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团队是怎么想要通过一个5500亿美元的日美贸易基金来重新塑造美国的制造业，以及这个计划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嗯，听起来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计划它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计划呢，是要通过一个5500亿美元的日美贸易基金来刺激工厂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主要的投资方向呢，包括半导体、制药、关键矿物、能源、船舶还有量子计算。政府会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加速审批啊，出租联邦土地啊，来推动这个计划。
哦，听起来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啊。
对啊，而且这个计划呢，被视为特朗普对私营部门影响力的一个新的领域，因为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成果，比如说英特尔的政府持股，然后美国钢铁的黄金股，还有这个芯片公司答应上缴部分销售额。对，但是这个计划呢，还是在细节上面还在敲定当中，所以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你觉得这个特朗普的这个5500亿美元的这个制造业振兴计划，它会带来哪些影响？然后又有哪些难点在里面呢？
他其实是把这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放在了他这个第二任期的核心，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贸易政策来推动供应链的回流啊，创造就业。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其实制造业的就业是减少了38000人，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整体经济的就业是在增加的，但是制造业就业是在减少的，所以他这个计划如果成功的话，其实是可以帮他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的。但是呢，这个计划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去完成，所以也有可能会被他的继任者给放弃掉。
听起来时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计划里面其实特朗普和这个商务部长其实已经私下在谈一些具体的项目了，比如说生产燃气轮机啊，生产仿制药啊，建设新的核电站呐、啊，还有一些管道的项目，包括他们在谈的一个就是美日合作在阿拉斯加建设一个液化天然气的管道。对，但是呢，这些项目到底能不能够落地，其实还是要取决于这个资金的最终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其实都还没有非常明确。
这个美日之间这个关于这个5500亿美元的这个投资，他们具体是怎么来规划的？
本月初的时候呢，美日两国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呢，其实就赋予了特朗普非常广泛的权利来指导这笔资金的使用。然后它里面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是由美国的商务部长担任主席。他的职责呢，就是向特朗普来推荐具体的项目。
看来美国在这个资金的分配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呢。
对，没错。而且就是美国呢，是承担一半的成本，然后可以拿到90%的收益。如果日本没有办法全额资助这些项目的话，特朗普还有权可以提高关税，或者是说让日本放弃他的部分收益。同时呢，这个备忘录里面还规定了，就是日本的供应商会有一定的优先权。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资金的结构还没有最终确定。
这个5500亿美元，他们具体会有哪些可能的用途呢？
现在讨论的一个方案呢，是美国会跟企业合作来建设新的设施。然后这些设施呢，会租给企业几十年，这样的话来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
哦，听起来像是一个公私合营的模式。
对，类似。然后另外呢，这个商务部长他还提到，就是说这样的贸易协议会带来美国前所未有的工厂建设热潮。日本方面呢也表示，就是他们的团队已经跟美方讨论了，将一部分资金用于美国的工厂建设。但也还有十多个其他的方案在同时被考虑。
现在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盟友们在国会，他们对于这笔日本的资金的使用是怎么看的？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呢，是打算建议特朗普将这些资金导向商品信贷公司。那商品信贷公司呢，是一个美国政府的农业援助机构。那但是也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对于政府这样深度的介入私营部门是表示怀疑的，比如说这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比尔哈格蒂，他就明确的表示他不支持政府在制造业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现在这个5500亿美元的这个日本的投资到底是具体是怎么构成的？现在有定论了吗？
没有非常明确。对，因为日本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呢，是说这笔资金呢会是一个投资贷款和贷款担保的一个组合。 然后并且呢，他们的官员还强调说，这些投资是预期会给日本带来利益的。
那企业界对于这个接受政府的财政支持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企业其实普遍都表现出了比较大的犹豫。然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特朗普在白宫跟一些 CEO 开会的时候，他就直接问他们说，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想要政府的资金，大家反而都说的是希望能够简化法规。对，这个商务部长呢，他就把日本的这个投资形容成是一种资本召集，就他觉得好像这些钱就是等着我们去用的，但其实企业的态度要比他谨慎很多。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计划其实雄心勃勃，但是面临着来自于政策的稳定性、资金的结构还有企业的接受度等等方面的挑战，所以未来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